没声音啊。OK， 弟兄姊妹们平安，很高兴在新年快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再次的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么，相信神此刻就在我们当中，愿他祝福我们一起学习他话语的时间。那好，在我们开始分享他话语的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个主耶稣。看到啊，主耶稣使死人复活的故事，我们来看这幅画哈。那么，耶稣非常爱的三个亲兄妹，姐姐马大、玛利亚和弟弟拉撒路，他们住在离耶路撒冷非常近的一个村庄，名字叫伯大尼。那么有一天呢，弟弟拉撒路突然间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所以他的两个姐姐呢，就急忙的派人就去见主耶稣，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所爱的人病了。可是主耶稣听见以后呢，没有马上来伯大尼来医治拉撒路，而是耽搁了两天。所以当主耶稣再一次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呢，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了，而且已经埋在坟墓里了。按他姐姐马大的说法呢，拉撒路的身体可能已经臭了。可是耶稣却安慰马大说：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所以他让人们把这个拉撒路这个坟墓门前的石头挪开，而且大声地呼唤拉撒路：拉撒路出来。结果拉撒路就真的复活了，而且从坟墓里面走了出来。那么这幅画描述的就是这个故事。那么这个神迹呢，在当时就引起了很大很大的轰动，很多的犹太人因为这个神迹就来跟随耶稣，而且相信了耶稣。那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段经文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12章，是耶稣行了这个神迹以后，他对他的门徒的一段教导。所以弟兄姊妹们，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我们用一个恭敬的心，我们今天来读神要给我们的这段话语。好，约翰福音12章20-26节，我们一起来读。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爱
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今天把你的话语赐下来给我们。我们祈求此刻圣灵就大大的充满我们，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被你得着，让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愿意能够顺服你的话语，来行出你的话语。感谢你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姊妹们请坐。那么今天呢，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叫得父的尊重。我们今天会分四个大部分来仔细的一句一句的来查考这七节经文。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是记载在经文的第20-23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学习的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的一段对话，或者说呢，是主耶稣对他的门徒的一段教导。那么教导的主题是什么呢？是有关什么是真正的荣耀。那么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个时候 来教导门徒这个主题呢？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当时主耶稣说这段话的背景。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背景是记录在经文的20-22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哈。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希腊人是外邦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那为了更好的理解这段背景，我们再来看两节经文，也是记载在约翰福音，是我们学习这个经文的前面。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是约翰福音的12-13节。经文这样说，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另外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6:15是这样说，耶稣既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就独自又退到山上去了。那么从上面的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当时主耶稣已经是非常出名了，也非常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行了许多的医病赶鬼的神迹奇事。我们刚刚讲到的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这个神迹呢，是他所行的神迹奇事的高峰。所以当时有许多的人因为他所行的这些神迹奇事，就来怎么崇拜他，跟随他。所以我们刚刚在20-22节我们看到，甚至怎么样，甚至连外邦的希腊人也来寻找他，想要见到他，而且呢要通过找关系找到他的门徒，然后呢想尽快办法的来见到耶稣。那我们就要问了，在那个时候这些犹太人他们来寻找耶稣，推崇他，跟随他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他们希望主耶稣能够成为他们在地上的政治上的君王，能够为他们复兴以色列国，建立一个在世界上有权势有荣耀的王国，就像当年的大卫王朝一样，从而呢能够来推翻当时罗马帝国的统治。因为当时的巴勒斯坦犹太人生活这个国家呢，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是被罗马这个国家所统治和压迫的。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主耶稣这么受他们的欢迎，被大家推崇跟随寻找，甚至他们喊着怎么说，我们刚才看的经文，何撒那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这就是当时主耶稣说这段话的背景。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我们说什么是主耶稣的荣耀，是记载在经文的23节。我们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我们看到哈，在前面20-22节呢，就在这个背景下，外邦的希腊人也找到耶稣的门徒安德烈和腓力，说他们要见耶稣。所以安德烈和腓力就来找耶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怎么回答他的这些门徒呢？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乍听之下，我们会觉得这么多人需要耶稣，跑来见耶稣，听耶稣讲道，拥护耶稣，门徒特别他这些门徒觉得主耶稣做王的时候终于到了。他们跟着主耶稣熬了这么多年，被犹太人排挤，现在终于熬出头了，主耶稣终于要做王了。所以这些门徒认为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终于到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主耶稣却把我们这些旧造的人所不能明白、不能认识、也不会喜欢的一个真理启示给了他的门徒。那是什么真理呢？就是把十字架真理启示告诉了他们。那么什么是我们主耶稣认为的他所得到的荣耀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节经文就很清楚了哈。我们来看在腓立比书2:6-11是这样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仆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王，使荣耀归于父神。那么从这节经文我们就看到，我们主耶稣说的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要为我们上十字架受死的时候到了，就是指主耶稣要借着十字架的死而复活来彰显他荣耀的时候已经来到了。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反差。所以我们来看这几节经文对我们今天我们的属灵生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看见。好，我们来看属灵启发。好，我们来问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世人认为的荣耀？我们说世人认为的荣耀是被人高举、称颂、赞美，被人欢迎、欢呼、迎接，被人寻求、随从和拥戴。那么什么是主耶稣认为的荣耀呢？主耶稣的荣耀就是十字架的荣耀，就是借着十字架而得到的荣耀。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埋葬、复活，就被神高举为王，远超过所有的名，并得到世人忠诚的跟随。最后我们要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寻找耶稣和跟随耶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来寻找耶稣跟随耶稣，是不是为了我们经济上的需要？是不是为了我们身体上的需要？是为了你社交上的需要吗？是为了你在世界上的事业更成功吗？还是为了你在教会找到一种成功的感觉，找到一个舞台？弟兄姊妹，我们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权利吗？又或者说，我的身体还算健康，我的经济还 OK， 只是我的精神上需要一个寄托，所以我来到教会，这样我可以看起来比别人更属灵一些，更充实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寻找耶稣？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为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真的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吗？不管你是刚刚信主，还是你信主了一段时间了，希望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好好的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从我们的内心深处来问我们自己，你为什么要来寻找耶稣？你为什么需要耶稣？你真的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第二部分，得荣耀的生命，十字架舍己的生命，在记录在第24节。我们先读一下经文，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先来解释这个经文，一粒麦子是预表了主耶稣自己，落在地里死了是预表主耶稣的肉身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是预表了借着主耶稣的死而复活，他里面神圣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因而就产生了许多具有神的生命与神的性情的基督徒来。这是从字面上的一个解释。那么为了更好的来明白这句话，我们再看两段平行的经文。路加福音的9章22节是这样说，主耶稣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另外一节经文在彼得前书2章24到25节，经文这样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姊妹，主耶稣在这里借着麦子的比喻 把得荣耀生命的原则，也就是十字架舍己生命的原则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知道一粒麦子埋在地里面，它的外壳若不破裂的话，就永远不会从里面长出许多的籽粒来。也就是说，这粒麦子的外壳必须破裂，必须死去，死去了以后呢，就会从里面长出麦苗来，麦苗长大了以后就结出许多的籽粒，而许多的籽粒可以继续结出更多更多的籽粒，这样一直复制下去，就可以从一粒麦子这个种子延伸出千万千万的籽粒来。主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他要为我们受死而讲的。主耶稣为我们死了，今天就生出许多他的儿女，也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让我们可以指着耶稣来夸口，指着我们从主耶稣那里得到的新生命夸口。我们可以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因为这一粒麦子，我们的主耶稣为我死了，这粒麦子就结出了千千万万的籽粒来，普天之下到处都是神的儿女。所以同样的原则，如果应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那么今天也要应用在千千万万神的儿女的身上，那就是十字架舍己的生命原则。好，我们先来看属灵启发。我们先问第一个问题，什么是我们的外壳？什么是我自己的外壳？第二个，如何让我们的新生命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好好反省一下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是不是一个蒙恩得救了多年但却不肯落在地里的麦子呢？我们信主这么多年了，我们仍旧是一粒麦子，因为我们一直把自己藏在那紧固的外壳之中，把我们本来应该有的内在的基督的新生命禁锢了起来，使我们的新生命无法产生功用，成为一个不能结果子的信徒，生活了几十年也仍旧是一个不结果子的信徒。所以弟兄姊妹，愿主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找到那个禁锢我们新生命成长的外壳，也就是我们老我的罪性。什么是我的这个外壳呢？是不是我的骄傲呢？是不是我的嫉妒呢？是不是贪图虚荣的权势呢？是不是我贪恋钱财呢？又或者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感情，是不是已经成了我们生命中的偶像了呢？也就这个偶像成为了我们的外壳呢？我们怎么才能冲破这个外壳，让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中被释放出来，而且不但让我们自己得到新生命，也能够让我们的新生命去影响别人，让别人也能够得到新生命，从而让我们这粒麦子能够结出百般的籽粒来。这就是主耶稣这句话的真正的意义。好，我们现在来看第三大部分，得荣耀的道路，十字架舍己的道路，是记载在经文的第25节。我们先来看一下经文，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时尚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我们先来解释一下这段经文哈，我们来看经文解释。经文解释这样解释，人若放弃今生于世界，不爱惜肉体的私欲，顺从圣灵的要求，为基督牺牲他在世界上的所事与所有，他将救自己的生命，就能在肉身中活出基督的新生命。但人若紧抱他的今生，抓紧他在世界上的所事与所有，不断地追求更多今生的事物，满足他肉体的私欲，他就将完全的、永远的失去他基督的新生命。这是经文的解释。那么在前面主耶稣24节他告诉了我们，一个荣耀的生命就是舍己的生命。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得到这样荣耀的生命呢？所以主耶稣在25节就告诉他的门徒，要得到这样荣耀的生命，唯一的道路就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我们就来看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呢？所以我们来看第一点，走十字架的道路就是舍己的道路。我们还是用圣经，我们来解释这句话。 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的16:24-26，主耶稣这样说，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另外一节在加拉太书的5:24是这样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那么从这两节经文我们看到，要走十字架的道路有一个原则，就是必须舍己。那么什么是舍己呢？弟兄姊妹，什么是舍己呢？就是靠着圣灵致死自己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这就叫舍己。你为主舍了自己，就保全了生命，但是人如果要救自己，反而会失去了自己的生命。那么从前面的马太福音，主在这里还说到一句话，他说什么？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就算赚得全世界都换不了。那么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路，不认识主的人，我们天然血气的人一定是不喜欢的，因为那是舍己。说到舍己，人人都不喜欢，因为人会觉得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很苦的。可是如果主开了我们的眼睛，把十字架的道路真的启示给我们看的话，你就会明白，当我们舍己的时候，当我们为主舍掉自己的生命，我们所得着的，所得到的祝福是赚得全世界都换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十字架的道路会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觉得十字架就是受损失、受苦、受委屈。可是如果圣灵光照我们的话，我们会发现十字架实在是一条蒙福的道路。因为通过走十字架的道路，弟兄姊妹听清楚了，在十字架上我们把自己的软弱、失败、败坏，所有的属肉体各方面血气的情形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交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把他的慈爱、怜悯、公义、喜乐和和平赐下来给我们。我们如果靠着圣灵真的能够舍己的时候，基督的身就显明在我们的身上，同时基督的身也就在别人的身上能够发动了。这就是十字架的真理的真意义。可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挑战是，即使我们愿意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愿意致死我们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得到基督的新生命，可是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去走这条路，我们靠自己没有能力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靠着自己走不下去。就像保罗在罗马书他怎么说，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点，我们的出路就在走十字架的道路需要靠着神的帮助和圣灵的能力。我们也是先来看经文，用经文来解释这句话。我们先来看在希伯来书的4:15-16是这样说，因我们的大祭司，这里是指主耶稣基督，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另外一节经文在罗马书的8:26-28这样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看到， 走十字架的道路不可能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是需要完全的依靠神的帮助，也就是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们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因为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是全然败坏和软弱的，我们是没有任何能力来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此外，我们还要注意，十字架的道路并不只是指我们为信仰所面对的逼迫，我们要为主殉道等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当然，我们为信仰所面对的逼迫是我们十字架的一部分。可是，今天我们生活在澳洲这个自由的环境下，我们难道就没有十字架了吗？当然不是，我们仍然无法逃避我们的十字架，我们每天都会面对我们自己的十字架。比如说夫妻吵架了，明明是对方的错，我凭什么要让他呢？车胎坏了，或者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了，我为什么还要赞美主呢？遇到利益的冲突，我为什么愿意吃亏，能够舍己呢？那么在公司上班的时候，由于利害的关系，对方伤害了我，为什么我要放弃自己的权利，不给予反击呢？在教会里也一样，大家一起服侍神的时候，出现了意见不合，产生了冲突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先向对方道歉，请求原谅呢？弟兄姊妹，这个舍己真的是很难，我的情绪就是不好啊，我怎么能放下自己的愤怒和不舒服的感觉呢？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舍己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可是当我们真的下定决心，我们愿意舍己，我们为了主靠着圣灵的帮助，把自己的骄傲、感觉、利害、贪恋、坚持、想法都放下来的时候，主说我们得到的祝福是永远的生命。而且当我们能够这样舍己的话，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样我们不仅自己得到了新生命，也要叫别人因着我们而得到新生命，这是非常值得感恩的事情。求圣灵光照我们来明白这个真理。那么弟兄姊妹，生命在哪里？在十字架里面。如果没有十字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神生命的能力。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呢？我们怎么能够和主发生关系呢？只有借着十字架这个管道，主的生命和能力才能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现在来看这些经文对我们的属灵上的启发，我们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经常不能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肯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呢？我们是不是经常拒绝那些会摸到我们痛处的信息和真理呢？面对这些破碎我们的真理，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呢？还是我们拒绝圣灵的光照？我们是不是愿意拿去我们已经戴了很久的、已经习惯了的假面具呢？由于我们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从而就禁止了神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新生命，从而使我们的新生命就不能发挥效力，也结不出籽粒来。那么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在教会出现的很多的问题，大多数都是人在老我的生命上出现了问题而造成的。很多人信主多年了，但老我的生命一直没有被对付过，没有破碎过，也没有死过。因此在我们服侍神的过程中，一不小心碰到了我里面的老我，我的那些属肉体的性情马上就被激发出来，当然就会产生许多的问题。那么在教会就常常有纷争和彼此受伤害的事情发生，这都是因为我们的老我的生命没有真正的死去。所以我们经常要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真的愿意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吗？我们真的愿意先去为对方去死吗？如果你为对方先去死，你试一下看，这个矛盾就没有了。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这是十字架的道路。那么我们现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进入第四个大部分。 得荣耀的途径，跟随主，愿意跟随主，服侍主，是在经文的第26节。我们也是先来读一下经文，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有主耶稣荣耀的同在，愿意跟随主，服侍主。那么主耶稣在前面24节，他讲了得荣耀的生命就是十字架舍己的生命。然后主耶稣在25节，他讲了得荣耀的道路就是十字架舍己的道路。这两个信息讲完以后，在第26节，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说，他指示他们，给他的门徒一条得荣耀的途径，那就是跟随主和服侍主。他告诉他的门徒，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也就是说，要服侍他的人也必须跟随他走的是一条舍己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主耶稣就是这样走过的，所以他可以要求跟随他的门徒也这样走。我们注意，如果主耶稣他没有走过这十字架的道路，他今天让你去走，他就是残忍。但是主耶稣他自己走过，他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今天让你去走就是恩典。所以主耶稣说，他要求他的门徒也这样走，必须跟随主的脚踪，效法他死的模样。主在哪里，服侍他的人也要在哪里。我们听起来觉得很苦，主在哪里，我就得在哪里。可是如果你从一个爱的关系的角度来看，你就会有不同的看见了。当你真正尊重、爱慕和爱戴一个人，如果他是我们的恩人，是你所爱的人，是你的恋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你能够和他在一起，就是你的荣幸，是你的享受和你的喜乐。所以当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居然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同伴，成为羔羊的同伴，无论羔羊到哪里去，我们都随着他，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呢？那么跟随主，服侍主，走十字架的道路，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代价，但是从神的角度，从属天的角度上来看呢，这是一个特权，是一个福分，是一个享受。不管羔羊在哪里，我们都跟他在哪里，这是多么大的恩宠。此外，从这节经文我们还可以看到，主耶稣还有一个应许给他的门徒，他会常常与跟随他的门徒们同在，这是他给他的仆人的一个应许。他会保护他的每一位仆人，不但今生，而且直到永远。也就是说，当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时候，主耶稣保证他必定与我们同在，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所以下面的两节经文呢，就是给那些愿意跟随主、服侍主的他的神的儿女的应许。我们来看这两节经文，马太福音的19章28到29节，在主耶稣上十字架前，他对他的门徒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另一节经文在约翰福音的17章24节，主耶稣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一节经文的第二点，天父必尊重他，从神而来的荣耀，也是我们今天这个讲到的主题。那么主耶稣在这里还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说主耶稣应许我们，如果我们对主稍有一点服侍，父神就要尊重我们，因为主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天父全然爱他，所以凡尊重他儿子的，天父也必尊重这个人。所以服侍主乃是我们一生最荣耀的事， 我们切不可放弃这个福分。那么耶稣的门徒和耶稣一样，也许在今世会遭到世人的唾弃，可是他们会从天父那里，从神那里得到尊重和荣耀。唯有神才能给人真正的荣耀，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人给你的荣耀是短暂的，不是长久的，唯有神赐给我们的荣耀才是真正的荣耀。那么下面几节经文也是神给我们这些跟随他服侍他的一些安慰哈。我们来看两节经文，诗篇91篇14到15节这样说，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是神给他服侍他的仆人们的一个应许。另外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6到8节，保罗这样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服侍主跟随主的人，神给了我们这两个应许。第一个，我们可以成为羔羊的同伴，并且主耶稣随时都与我们同在。第二点，天父会尊重我们，我们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荣耀。好，我们来看这节经文对我们今天的服侍会有什么样的启发，我们今天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服侍主。我们来问我们自己，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侍主的过程中，不自觉的我们就把自己放在了主耶稣的前面，不自觉的我们就开始领导耶稣了。我们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经验了，有人缘了，也有一些人在跟从我们了，因此我们的想法就越来越多了，越来越不单纯了。我们不再将我们的目光单单的注视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了，我们不再渴慕寻求主的同在了，我们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别的事情上，有时候是我们的事工上，有时候是我们服侍的对象上。愿主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软弱，回转到他的面前，将我们的目光重新定睛在主的身上，不让任何的人事物来代替了主耶稣的地位。让我们时刻牢记，主耶稣所在的地方就是跟随他的人所该站的地方。主耶稣在荣耀里，跟随他的人也在荣耀里，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跟随他的人也要甘愿留在十字架的经历里面。主耶稣不在的地方，哪怕这个服侍在世人眼里面看到是很成功很荣耀的服侍，我们也不要去。我们只要跟随主，我们的目光单单地注视到我们主耶稣，永远与主耶稣在一起。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现在最后用一个十字架生命的见证，我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1956年1月，看得清楚哈，1956年1月，有五位来自美国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因着神的呼召，他们来到了南美洲，准备要向那里的一个非常原始的印第安部落奥卡族人传福音。那么这五位宣教士分别是 Jim、Nat、Eddie、Peter 和 Roger。 那么这个就是这五位宣教士的照片，他们都是新婚不久，很多都有孩子的五个非常年轻的宣教士，他们来到南美。我们来听一下这五位宣教士的故事。那么奥卡人是一个原始的印第安部落，他们的部落以野蛮、残暴、暴力而闻名世界，他们居住在南美的亚马逊丛林中12000平方英里的广大的土地。在奥卡族人自己的部落，彼此之间也经常有暴力残杀的事情发生。奥卡人制造长矛， 长矛是他们的主要的武器和杀人工具。我们来看一张照片哈，这就是奥卡人，这是奥卡人的照片哈。那么十七世纪，天主教耶稣会的宣教士曾经来过这片森林传教，但是最后以失败告终，也有一些宣教士被这些印第安人杀死的。后来呢，有一些贪婪的橡胶商人，他们带着武器，为了金钱，他们用武器摧毁过奥卡人的一些村庄，抢走了值钱的东西，而且杀死了一些奥卡人。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奥卡人便世世代代痛恨白种人，与他们彻底断绝了一切的来往，并封锁自己的领域，不让任何的白人和任何其他印第安人都不可以进入他们这个领域。所以每一个人都明白，进入他们的部落是非常危险的。可是这五位宣教士，他们定义要传福音给这些未得之民。那么1955年的12月18号，这几位宣教士写了一封信，告诉普天下的人他们为什么要去那里传福音给这些野蛮的人。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信是怎么写的。他们这样写道：当我们寻求上帝的旨意，为了几个野蛮人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是不是值得的呢？但是上帝爱他们，当我们快快活活地过着圣诞节的时候，耶稣却听到那些居住在蛮荒森林里的人的哭声，他们没有机会听到救恩的信息。我们应该有耶稣怜悯的心肠，去关心这些人的灵魂。如果上帝将这个意象让我们看见了，那么这牺牲两个字将永远在我们的口里消失掉。我们应该像主耶稣一样，他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为贫穷，使我们因着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这五位宣教士他们就来到了奥卡族人的这个森林。一开始他们是坐飞机空投不同的礼物到奥卡人的领域，希望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他们的好感。那么他们相信奥卡人仇视白人的心理迟早会被他们的爱所融化掉，所以他们渐渐地将飞机飞得很低，使奥卡人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他们，他们也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奥卡人。而且他们学了奥卡人的语言，从飞机向奥卡人呼喊说，用奥卡人的语言向他们呼喊说，我们喜欢你们，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我们来访问你们。最后他们就决定要降落在这块陆地上，他们要和奥卡人面对面的接触。但是这个举动是有很大的风险的，大家都知道。那么1956年的1月3号早上，这五位宣教士第一次在奥卡人的领域里面降落，而且就住在了那里。那么在1月4号5号，他们陆陆续续地接触到一些奥卡人。那么在1月6号，他们接触到3个奥卡人，而且跟这3个奥卡人友好地交往了一整天。那么从1月3号到1月8号，每一天这五个年轻的宣教士都会发电报给他们的太太，向他们报平安和请求他们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那么在1月8号中午12点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宣教士就跟他的太太通电话说，大约有10个奥卡的男人，奥卡族的男人朝着我们这里走过来，为我们祷告吧，希望我们能够和他们交谈，将主耶稣基督的爱传达给他们，我迟一点再和你联系。可是这位太太就再没有接到她丈夫的任何的消息。再后来，这些宣教士就和他们的家属彻底断了联系。于是当地的政府就马上派搜救队带着武器进驻了这个地区。2天以后，人们在一条河的旁边陆续发现了五名宣教士的尸体。宣教士都是被长矛刺死的，可是奥卡人怎么能够杀死5个年轻力壮并且身上都带着枪支的宣教士呢？那么现场就发现所有的尸首都是在河的水边，因此大家推断5名宣教士 为了要避免开枪打伤任何一个奥卡人，面对奥卡人的攻击，他们向河边退去，在没有退路的情况下，在河边被集体的屠杀了。那么令人掉眼泪的是，当时这五位宣教师都带着手枪，可是他们放弃了使用他们的手枪来自卫，他们至死都没有向奥卡人开过一枪。那么五名年轻的宣教士同时遇害，平均年龄只有30岁，留下五个寡妇和9个失去父亲的幼童，包括一个异父子。那么令人感动的是后面发生的事情，这个悲剧发生以后，当地的政府就决定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的剿灭奥卡族这个野蛮的部落，可是却被这些宣教士的家属强烈的阻止了。五位宣教士殉道以后，他们的家属也陆陆续续的回到了美国，可是其中一位宣教士的妻子伊丽莎白却没有回去，她抱着她幼小的女儿继续走向了丛林，再次回到奥卡族人中间，义无反顾地去完成她丈夫未了的心愿。那么五位宣教士遇害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的教会，当时差派他们出去的宣教的美国母会非常的担心，因着他们的遇害会给他们继续招募宣教士带来很大的压力。可是出乎他们预料的是，当他们殉道的消息传出去以后，应征要做宣教士的书信如雪片一样的寄到了这个宣教机构，许多的弟兄姊妹因他们的事迹而大受感动，愿意跟随他们的脚踪继续走向宣教工厂。也有一些当地的宣教士就和伊丽莎白一样，他们再次的走进了奥卡族人的部落。那么在美国爱荷华州有一个18岁的男孩子，他花了一个星期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祷告，然后他出来向他的父母宣告说，我已经将我的生命全部交托给了神，我希望我能够尝试去填补这5个人中的一个位置。这样的感人的故事当时发生在许多许多的地方。那么这5个宣教士乃是种子，新的宣教士继续的不断的被差派到奥卡人的中间，福音也终于传开了。10年以后，整个奥卡族人归向了基督，奥卡族人的教会也终于被建立起来，奥卡人不再是一个野蛮杀人的民族了，他们的生活也开始现代化。而当日在河边杀害宣教士的5个奥卡人全部都信主得救，其中更有2个人成为了当时他们奥卡族人的这个部落的传道人。其中一个奥卡人的牧师做见证说，当他将长矛刺向其中一个宣教士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宣教士在临死之前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你的朋友。而他同时他惊讶地发现这个宣教士身上带着手枪，所以他不明白他为什么不开枪。这一切大大的震撼了这个奥卡人，从此也改变了他的生命。这5位宣教士的生平事迹一直感动着也激励着无数人的心灵。那么在2006年，这个以真人真事为背景的感人的故事被拍成电影，叫做 End of the Spell， 而且在全世界公映。他们的事迹也被记录在奥卡人的心声这本书里面，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上网去看。那么最后我们用其中一位宣教士 Jim Elliot 所写的一首诗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他这样写道，聪明的人会判断什么东西保不住，什么东西掉不了，什么东西会改变，什么东西到永远。世上荣华转眼成空，人生岁月如飞而去，即在天上的财宝不会失去，与耶稣的关系存到永远。为得到那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不能保留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聪明的你如何选择？那么弟兄姊妹，对这五位宣教士而言，让奥卡人听见并接受福音，就是那不会失去的最有价值的事情。若要为此付上他们生命的代价，他们也在所不惜。那么十字架舍己的宣教使奥卡人得到了新的生命，五粒麦子死了却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愿他们生命的见证今天也能够鼓励到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也能够成为一粒麦子，在地里死了就结出百般的子粒来。那么下面我们就用尼托森弟兄的这首《恋我愈经》来向我们的神再次表达我们的心意。